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中国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7月23号这一天呢，举行新闻发布会。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是否可以提供中国领导人接种新冠疫苗相关信息？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回答说：我国现职党和领导人都已经完成了新冠疫苗的接种，而且呢，接种的都是中国国产疫苗。消息传出之后，舆论关注。中国这个新冠疫苗研发过程和它的质量呢，备受质疑，不少老百姓甚至医生都担心其不可靠。中国卫生专家张文宏曾因此呼吁，现在要打是领导干部要先打。甚至有人建议习近平带头示范。尽管如此呢，中国疫苗问世2年多来，北京只是披露外国人领导人接种中国疫苗信息。7月23号之前呢，中国领导人接种疫苗的信息呢，从来没有披露过，这是为什么？有网友说啊，猴年马月了，现在突然提这个，啥意思啊？确实值得追问的是，为何此时北京官方广告中共国家领导人打了疫苗的信息，在北京官方声称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个消息之后呢，有人拿香港已故作家倪匡的说法“难道共产党的话你也信”来回应，为何舆论对中共领导人打疫苗的事质疑声遍地？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恒河先生，恒河先生你好。
陈先生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恒河先生呢，来自纽约啊，他是时政评论者。那么第二位呢，是河岸权先生，何先生你好。
哎，小平好，恒河先生好。
河岸权先生呢，是前上海外科医生，护医美国人协会会长。很高兴今天两位嘉宾参加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活动。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准备问恒河先生啊，这个中国的这个新冠疫苗啊，这个接种呢，大概启动2年之后呢，这个中国的高官们终于说啊，党和国家领导人打了国产疫苗这个消息。那么路透社的报就是说，中国在这方面的向公众披露信息方面呢，晚于很多其他国家。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我们都知道，张文宏曾经说过，就是领导要先打啊，才能让老百姓才相信要可以接种这种疫苗。中国青年报冰点杂志的这个编辑的李大同先生啊，在2020年接受美国之音的讲话之中，他访谈中他有这么一段话啊，他说张文宏说得很对啊，你们这些中国高官部长们、国务院的总理、副总理、国家的主席、副主席们，你们都坐在电视机前拿出中国疫苗来。你们打这些疫苗给我们看，我们才敢打。为什么中国在这2年以内呢，一直就不披露这种消息？冯克先生。
我想很简单哈，因为中共的最高层的官员，他们的健康呢，是一种严格的说是一种非常高的国家机密。在这种情况下，他主动披露的话呢，就显得好像是就他们觉得哈，他们的身份就下降了，就是说，中共领导人他一定要保持一个高度的神秘状态，虽然他也表示一下亲民，但是呢，他是要保持神秘的，所以呢，他不会主动披露。那么，如果说是一些专家提出来，或者是民众提出来，要他们先打的话呢，你看到中共领导人什么时候在外面的压力下去照着做的？因为这一做的话，就表示在这件事情上我可以受你的压力，那么在别的事情上呢，我可能也你也会觉得我能在压力下低头，所以他绝对不会在外面压力下、公开的压力下去披露的，但是呢，在有必要的时间，他是会披露的。在过去2年当中，中共一直在疫苗问题上、在抗疫情的问题上、在这个清零的问题上，他一直认为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他是要输出他的模式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不会去主动披露这种事情。但最近这段时间呢，我觉得哈，有一系列的这个外界情况的变化和内在情况的变化，导致他们认为现在需要去披露这个消息了。就是说，他现在 再推动，因为大家都开放了嘛，唯独他那个地方还在那里紧张的不得了，那他就要向人民说明一下，至少要说明一下为什么，所以他主动披露，他不是被你压迫披露的，但披露的时候要达到的目的呢，是他想达到的。
好，这个谢谢恒河先生啊，这讲到这个国家机密啊，中共不受外部的这个压力啊，这个不屈服于外部压力等等啊。那么曾益新呢，在这个会上呢，他有一段讲话啊，他说这个我们原来啊，这个打疫苗的时候啊，重点是啊防止这个外部输入，所以我们的疫苗的接种呢，优先接种高感染风险人群，也就是在海关啊、口岸啊、物流隔离点、医疗点啊这样的啊高风险人群，然后才是老年人的接种。那么意思就是说啊，根据中国的防疫政策呢，老年人没有放在最前面，放在最后头。那么现在从现在来看呢，是不是解释就可以啊，把重点放到老年人身上了？何昂贤先生。
是这样，就是这次呢，中国官方主动披露啊，党和国家领导人接种疫苗呢，我看呢，我认为是显然到了这个不得不提，而且要主动提出的时候，也就是说什么，就是中华民族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打疫苗的时候，否则呢无法推行他的什么疫苗接种政策，说明接种的阻力很大，而且中国的各级的地方的领导干部呢。都不愿意接种的国产疫苗，所以呢，为了逼迫地方上的这个领导干部带头，演了这么一出戏，估计马上会有什么某省啊或者某直辖市自治区啊一级的这个党和这个政府的领导啊都接种了国产疫苗的这个消息，然后呢是第一级、县一级这样这个医院的这个医护人员，带头接种国产疫苗，网上呢。已经出现了老年人如果不接种疫苗啊，就得不到退休金的这种传言，所以呢，不过呢，我觉得啊，习近平呢应该赤膊上阵啊，上这个央视亲自演出才对，可见共产党演戏啊，还是有点懒惰哦，不够敬业，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政府在全民检测核酸的同时呢，接下来的政治任务是什么呢？是要做到全民国产疫苗的接种。中国这次主动啊宣布这个接种了这个领导人接种了中国国产疫苗，一方面呢是对西方质疑中国对上海等地的这个封城的一个反击啊，我认为言外之意呢，封城是必要的，中国领导人抗疫呢是积极的啊，主动的，而且呢身体力行，对疫苗的经济啊，接下来的疫苗经济呢也是强有力的背书，相信今后中国人不仅检测疫苗常态化，接种疫苗也会常态化。西方认为接种疫苗非常必要，但已经做到了这个间接或者变相的这个强迫手段呢，这是只有中国才会出现的这个现象。谢谢。
前面一轮的讨论呢，两位嘉宾在某个意义上都已经提到了，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啊，当局要鼓吹这个接种疫苗的事情。那么曾益新呢，在新闻发布会上呢，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来谈这个问题。那么我看到他的信息啊，他就讲啊，这个老年人的这个接种疫苗啊，覆盖率啊，还有待提高。这个我们现在要重点关注老年人群的接种啊，力争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呢，把老年人的接种疫苗接种率呢进一步的提高。所以说。把习近平和这一干党和国家领导人打疫苗的消息啊都披露出来，是为了让他们率先垂范，作为未来老年人们啊争先恐后的去接种疫苗的一个示范吗？恒河先生，
我觉得在这里不存在示范的问题，因为中共他从来也不需要领导人出来示范，就是做某一件事情的，他不是一个，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在一个。人民生活或者是日常的工作当中的一个典范，需要大家来向他学习的。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对这个中共高层领导人的介绍哈，就是他已经拔高到了，就是一般人无法去模仿，而且也没有办法去学习的这种典范的这个高度去了。所以他不存在向人家示范的这种问题。我觉得关键问题还在于这个政策的推行。谈到老年人的这个接种的问题哈，这里其实有一个 他自我有一个矛盾，就是说他说他早期是防止这个输入，所以呢在海关啊那些就是接触外界的这些人呢先作为优先接种。但是你要知道哈，就是中国的疫苗的这个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就是说就这次新疫苗的产生它比世界早了很多很多时间，早了大概有半年到十个月的样子。就是说它最早的疫苗是在疫情爆发的40天左右就已经可以用了，这时候他们包括对这个就他们自己公司的这个中级以上的员工这个官员全都打疫苗，是那是做出来宣传的。那个时候还不存在输入的问题，那个时候只存在着中国向外输出的问题。所以说用这个借口，而且那个时候已经知道老年人是最脆弱的团体，就是说他们第一批疫苗出来在几个月之内就开始注射的时候，那时候重点应该是防止外输出，还有一个呢就是防止最脆弱的人群，所以应该那个时候注射老年人最多。当然我们知道他们在临床试验的时候应该是那时候是老年人最危险的时候，但是他们的老年人资料特别特别少，非常非常少，是不是因为这个疫苗本身对老年人伤害就非常大，所以呢他们就不敢公布那个资料，所以就把那部分资料就去掉了。所以我觉得哈，现在的问题就是他们确实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就是特别是上次上海封城以后哈，造成的这个影响特别对经济的打击非常非常大。所以他们要证明这个清零政策还要继续进行的话，他还需要，其实本来这两个也是矛盾的哈，你既然要清零的话就说明打的疫苗没有用，如果现在中国的接种率已经高到了就绝对达到群体免疫的程度了，如果说现在没有达到群体免疫，那就需要清零，如果已经达到这个群体免疫了就不需要用清零的政策了。所以现在这么样这种清零的话就说明他们承认没有达到群体免疫，也就是说疫苗的作用是没有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太强大的利益的作用，他们必须要把这个推下去。因为现在他一切的矛盾啊，都集中在人们对疫苗也不相信了，对清零也不相信了，全都不相信了。那么他们怎么推动这个政策？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主动出来示范一下，并不是为了让老年人跟他们学去打疫苗，因为他们完全可以强迫。现在不是到处都追嘛，什么到高原上给那个一家一户放牧的牧民也去这个检测核酸，都是荒唐的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你要真正的从非常理性上去理解中共为什么这么做的话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们很多行为啊完全是非理性的。
那个洪阔先生啊不太就是说认同，就是说这是一个示范的问题，确确实实你让习近平去示范，他现在基本上造成了一个像一个神一样的。但是这个你不让你习近平去示范，你这么县长啊、卫生局长啊，乃至于李克强啊，这些人没有塑造到那么高的一个位置上，那么迄今为止中国一个人影都没有啊，就是作为领导干部来说啊，把这个袖子给挽起来，大家看看我打了疫苗了，好像都没有。何先生，你怎么解释呢？
刚才何先生说的很对，那我补充一下啊。就目前的这个新冠不断变异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中国老年人接种疫苗面临弊大于利，还是这个利大于弊的这个两难这个处境。因为大家知道，如果疫苗副作用小，而且呢病毒感染这个致病性强啊，这个重症死亡率高的情况下，老年人接种呢疫苗呢是利大于弊。那么如果因为什么？因为老年人免疫力低下，而且呢接种疫苗本身呢也相当于一次的轻微的一个感染。因为呢疫苗的这个副作用呢就会在老年人身上被放大，就是他说同样的这个副作用作用在这个老年人身上会比年轻人强一些啊。那为什么说老年人是高危人群呢？也就是因为他们对这个感染这个病毒之后对这个感染病毒这个抵抗力低下，容易造成这个重症或者死亡。所以呢，中国的国产疫苗的副作用大到中国政府一开始不敢给老年人打啊，中国老年人接种，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副作用很大，因为那么怕在老年人身上呢，这个副作用大到坏了这个中国国产疫苗的一个名声。那么现在为什么又敢了呢？显然是有原因的，啊，那到底什么原因啊？我想我们可以这样猜一猜啊，第一呢。是在全民核酸检测的捞到好处的人呢，他们要开始增加这个盈利项目，这个盈利呢就是疫苗的接种，一针两针啊，还有加强针一针两针， 三个月一次啊，大家知道这个疫苗接种几乎有三个月要接种一次，六个月或者六个月接种一次，那又是一个阳光产业的兴起，又可以捞到好处，同时呢也要配合啊伟大领袖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习近平的清零政策，执行独裁者的这个亲自领导、亲自部署的这个防疫政策，唯有如此呢，才能做到就又红又专。
这个对老人的这个打疫苗的事情啊，我有一个不解啊，我想请问那个恒河先生，就是说，啊，中国的这个高福先生啊，他是疾控中心的主任啊，他曾经说过，就中国疫苗的保护率不是很高啊。那么这不是他一家之言了，有很多人啊，包括美国啊、香港那些专家都有这些说法。那么你既然要保护老年人呢，你为什么不去推广接种世界上最好的疫苗？那么现在的情况好像中国呢没有进口外国疫苗啊，就是没有这个授权在中国境内啊使用外国疫苗，进口外国疫苗都是一会儿我们再说啊，这个授权啊外国疫苗在中国使用，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好像很矛盾呢，恒河先生。
这个其实不矛盾，因为中国的这个抗疫政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是说他们从头到尾哈是把它和这个政治制度和习近平的领导是紧密的联合在一起的。所以说如果说这里头哪一个部分出了问题的话呢，它其实直接牵涉到中共和习近平的这个声誉的问题。那么在疫苗问题上呢更突出，因为疫苗问题长期以来哈是作为一种中共抗疫的模式对外输出的，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输出的就是疫苗外交。那当然最早的是口罩外交了，然后就是疫苗外交。然后再往后的话呢才到了这个清零的模式，它是有这么三步过来的。所以说疫苗本身哈就是国产疫苗是它这个社会制度优于其他国家社会制度的一个证明。在这个问题上它绝对不能够公开的进口，哪怕他们官员全都打了进口的疫苗，他也不会去公开的批准成批的进这个进口的疫苗，然后呢去给民众公开的打，他不会这么做的。当然不反对他们自己打，我相信啊他们也不会打这个国产疫苗。这个东西是这样的，你不可能说是你相信西方的，你对自己儿子子女这么重视，非要到送到西方去教育，不受中国的教育，那对自己的身体会这么不重视，不打西方疫苗去打中国疫苗，这个逻辑上也讲不通啊。但不管怎么说的话哈，就是说他们是把这个疫苗当成和这个他们的政治统治的正确性紧密联系起来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绝对不会公开的让步，就是说我们的疫苗不行要打你们的疫苗，这个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说要推广国产疫苗的话，他至少他用这个方式来证明了，就是连最高领导就像最高领导的这个家庭他不能披露一样，就最高领导曾真正打了什么疫苗他不会说，但是呢他通过用这种方式呢间接的来表达，就是说要打疫苗的话将来还是要继续打国产疫苗，这是一个不能动摇的政治正确的一个问题。
好，下个问题我想请问何先生啊，就是说你前面啊谈啊就是一个信号，就是说检测要常态化啊，疫苗接种也常态化，那么这个国务院的这个官方信息发出来之后，能够跑到中国新浪去看中国的网友的这个分析和评论，那么其中有一个啊网友叫老邓啊，他就说呢啊，国家突然报道领导人打了国产疫苗，大概是想通过强化全民接种，尤其是大幅提高老人的接种率，来逐步替换大规模核酸检测吧，年底以望告别核酸检测时代。所以好像他这个观点跟您的那个两个常态化有点不一样，你怎么看呢？
当然了，这个我因为我是学医出身的啊，因为我是非常清楚，打疫苗是一回事情啊，检测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显然大家都知道，不无论是这个，甚至西方的疫苗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更不要说中国的国产疫苗，你扛不住啊，你防不住啊，你还是会感染啊，对，你感染那么就要检测，对，检测了多少人感染了啊，有阳性。抓到了阳性你要送到方舱，对，然后这个抓到了阳性你就可以有理由封小区啊，有理由进行这个全民的核酸检测，包括马上就要推行的全民的这个疫苗这个接种， 啊，这都是一系列联合在一起的，所以呢，不可能因为国产疫苗打了啊，你就说这个合成疫苗合成全民合成检测会减少或者说甚至取消，这是不可能的。现在这个疫苗现在这个病毒的变异啊和疫苗的生产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一个比赛。我看下来啊，是疫苗取胜。为什么？它疫苗已经变异了，变异到什么程度呢？变异到你这个疫苗这个病毒已经变异了，对，你根本这个防不住你这个疫苗，根本防不住它。那么现在只能说啊，我们现在这个疫苗可以防重症、防死亡率啊。这个问题我其实是还是有疑问的，到底能不能防重症和防死亡率？谢谢。
OK。好，谢谢。我们继续下一个问题讨论啊，这个比较有意思，就是网友的对这则新闻的这个反馈啊。当然，这个我看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啊、BBC 啊、美国之音啊这些西方媒体的中文的这个关于这个消息的报道啊。那么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说，大部分的网友不相信这个中国领导人啊接种了国产疫苗这个消息啊。所以说我想请问呢，我们这个恒河先生啊，为什么在公共舆论中会形成这样一种啊，就是疫苗接种的这样一种所谓的塔西佗现象呢？
我想这个很简单了，因为中共实际上在最近，当然从长期以来，总是有一部分清醒的人能认识到，就中共说的话都不是真的，就是说他的历史是假的，他自己连他自己建党的这个整个过程和夺取政权的过程都是假的。然后呢，这个建政以后的执行的政策很多都是被重新写过的，就是不是这个事实发展的真的过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到了最近这些年呢，事情越来越明显的就是，他是不是说少数清醒的人认识到这一点，是中共最近一段非常强烈的高密度的去做了一系列的事情，让很多人群同时都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了。你比如说你说这些人在这个大会上哈反腐啊什么讲的头头是道，回头抓起来一个比一个腐败，这不是说个别现象啊，这是个普遍现象。如果说有一个清廉的官员的话能够在这个官场上生存下来就是个奇迹，这个大家现在都认识到了啊。你说这个要坚持这个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要有三个自信，要有四个自信啊。那你为什么一点都不自信，要把自己的子女都送到国外去呢？要把自己的财产都转移到国外去呢？把家里的人都转移到国外去呢？所以说他们所做和所说的，他们自己说的，他们要坚定的一个什么信念，或者是他们要做到一个什么标准，但是和他们做的完全都是相反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整个政府、中共本身。和中共统治的整个这个政府机构和每一个这个官员都已经失去了他们的信誉了。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说，如果说开放中国的舆论的话，如果说网络不进行封锁的话，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认清这点的人已经是占绝大多数了。现在是因为封闭，然后再加上水军，再加上舆论引导，让人家会误解。其实这个事情就是对于民众来说的话，其实大家都非常清楚，就是即使是跟着中共走、相信中共某些政策的人，他可能对于中共这个高层官员自己的所作所为和他们实际情况，可能还是不相信的。所以是这个不相信要超过民间，就是支持民主自由的力量可能会要超过的多。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他拿出来说。这个打了国产疫苗，这个说句老实话，在中国真的是没有任何人会相信。
这个确确实实啊，我看网友的留言很有意思，他说从嘉兴船上开始啊，他们的说话连标点符号都不能相信。但是这个洪克先生，你作为一个时事评论人啊，你个人来说，你认为啊，中共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会不会打国产疫苗？
不会，肯定不会，因为这是有风险，这个风险太大，就是说。打盐水，生理盐水是可以。其实我也是学医出身的，
啊，
那个，对，我也是学医出身，而且我还搞免疫学，搞了很多年。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这个风险太大，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专家系统，这一套专家系统对外说话和对内说话是不一样的，他给习近平的建议你应该怎么样做，和他对全国老百姓说你们应该怎么样做，完全是两回事情。
啊，这个胡先生他也是学医啊，而且是个有免疫学背景啊，非常啊是专家意见啊。那么我们有个网友这么说啊，那个推特上的网友这么说 ，Michael 啊，他说他们说领导打了，那就是打了；他们说领导打的是国产疫苗，那就是国产疫苗啊。有谁敢问何时何地何种国产疫苗有没有视频图片为证？然后他们会说这是国家机密，然后你再问呢，就行窃滋事，还涉嫌窃取国家机密，颠覆国家政权啊。我何先生，这个网友这种担心，这个有必要吗？
我不但要和网友唱反调，我也要和恒河先生唱反调啊。
OK，
大家知道美国之音为什么请两位嘉宾，就是希望大家打擂台。
你要唱反调好啊，但是要有理由。
对，好，开始讲理由，大家听好了。大家都在心里啊，嘴上质疑啊，质疑什么呢？中国国产疫苗这个有效性那么低，副作用那么大，习近平等中国国家领导人会不会真的会打吗？我认为会。
对啊，
为什么？因为呢，接种疫苗啊，大家知道是一针、两针、连三针啊。那么他们可以不可以先第一、第二、第三针都打这个进口的疫苗呢？对吧？比如说辉瑞、莫德纳，在第四针，他可以打国产疫苗。为什么？因为这个国家这个国中国这个国家卫健委这个副主任啊，这个曾荫腥，他的原话是他说，我们现职的这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呢、啊，都已经完成了新冠疫苗接种，而且呢，接种的都是我国国产疫苗。这里在指的这个国家领导人，大家知道这个副国级这个国级的领导人，一共我算了一下，一共有28个人。那么接种一次国产疫苗也叫接种啊，这不可以说啊，你不可以说啊，你只接种了一次，你要全部接种才算接种，对。他们说，他们只是说哦，我们都接种了国产疫苗。至于他们每个人每一次的接种疫苗是不是中国国产疫苗，这个谁知道呢？曾荫腥没有说，也没有人问。如果有人问，我想他们回答啊，他们不会回答啊，这只是其一啊。我这个第二个理由呢是，国产疫苗的副作用那么大，怎么办？办法有的是，刚才何先生也提了一点，特制特供啊，对，为国家领导人特别制这个生产，国产疫苗可以不可以？
刚才何先生打生理盐水，他说，
把副作用降到最低，这个牺牲有效性啊，没有效没关系，为什么？因为他们可以打进口疫苗嘛，对，中国的国产疫苗没有有效，甚至不求有效性，只求无副作用，对。比如说刚才这个恒河先生也说了，我用99%的生理盐水，但是我只加1%的国产疫苗，可以不可以？组合起来也是叫国产疫苗，你不可以说啊，你这不能叫国产疫苗，你掺了水了也是国产疫苗啊，对。所以呢，他们接种还有一点希望大家清楚啊，他们接种的目的是为了宣传啊，所以呢，有效无效是无所谓的啊，别落下这个副作用就是。所以我认为啊，他们会打，甚至我怀疑他们已经有视频录好了，等合适的时候啊，自己声浪过大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一种情绪嘛，自己也是一种情绪，2-3天就会过去。那么在自己声浪马上就要这个到高点就要回落的时候，他们把这个视频放出来啊，撸起袖子，他们确实打了，然后告诉你国产疫苗，你怎么办？所以呢，我觉得大家还是相信吧啊，谢谢。
所以这个国产疫苗的这个打法啊，这里头的组合啊，你是不是这里面做文章啊？四针的打了3针外国的啊，第四针是国产的也可以，99%的生理盐水啊，加1%的这个国产疫苗，那也是打国产疫苗啊，是这样一种解读啊，那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啊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呢，我们的时间呢就差不多了啊，我要感谢我们的时政评论者恒河先生啊。前上海外科医生啊，现在的护医美国人协会会长何岸全先生两位呢参与我们的节目。节目中呢两位嘉宾发表的观点呢都只代表他们个人，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最后呢，谢谢我们的观众，我们下次节目再会。